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一同的来同心敬拜我们的神看见 Pastor Mike and Pat welcome back他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去看望他们的亲人他们刚回来，我们也非常的感恩他们跟我们一同待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神也谢谢 Louis 跟乐仪带领诗歌，让我们透过诗歌我们来同心来敬拜神已经开始跟大家讲这个的雅各书James 以前我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有过一段的时间我去做一些的 study 一些的学习其中一个就是说来去找圣经当中有关罪sin 是什么那其中有一个有其中有一个有一节圣经是当时我在查考的时候给我一个很怎么说呢很 shock 的一个的一个发现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的十七节雅各书的第四章十七节当时我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我真的从来没有想过圣经讲罪的时候会从这个角度来讲罪当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是在心中真的是 shock 了一下第四章的十七节 James 4:17 他说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我不知道大家读过这一节圣经没有我刚信主的时候不久我去做这个 study 就是说罪是什么我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真的很 shock 原来罪是什么不是说我做什么违法的事情原来我知道好而我没有去做这个就是从神的眼光这个就是罪当时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真的是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提醒雅各书我过去不觉得它有什么难很多都是很好像很simple 的很简单的一些的酸讲不像罗马书读罗马书大家都觉得Roman 是非常难的一卷的书以前我一直觉得罗马书很困难刚刚信主之后也不敢去读就以为雅各书很简单就读到哪一节之后我就去读雅各书那时候我信主不是很久在教会里面团契里面我竟然去带不是团契是主学我竟然去带叫雅各书那时候真的是刚信主什么都不懂竟然去带这样一卷的书我以为很简单那时候也是觉得很简单但是最近我重新再花时间去读这卷书的时候我发觉雅各书不简单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一些的教导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想的的圣经所以今天我继续讲雅各书的第一章其实上个星期我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一段但是我因为重点不同所以呢今天我要重新再从十九节因为上次我是从这个的十四节然后讲但是这一次今天我是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七节我们先 把这一段啊去读完啊。James 1:19-27 啊。我们再读一遍哈，虽然上个星期已经读过哈，也讲了其中一些的部分，但是今天我是还是跟大家来思考这一段的圣经，我一起来读。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的、剩余的邪恶。全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戏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了走后就忘了他自己的相貌如何。再下来啊，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个人并不是听了就忘了，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个人是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清洁没有沾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保守自己不见。好，三，对不起，最近因为天气不好哈，这些的敏感非常的厉害哈，所以就是敏感哈，没有别的。那上个星期跟大家讲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是把那个重点放在我们当我们面对神的道，当我们听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一个的态度来去听神的道。所以那里讲到快快的听的时候，那是讲到我们用一个渴慕的心，用一个好像抓着机会去听啊，因为这个道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是能够使我们蒙福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要抓着机会啊。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是主要是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用什么态度来去听啊，来去思想神的话，神的道。那今天呢，在这里我要继续下来，我们预备好我们的怎么说呢？调整了我们的态度之后，圣经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样，对不起，怎么样才能够领受神的道，哈，进到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哈，所以在这里呢。21节他就说哈，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的和剩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那当我们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可能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想起耶稣基督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讲到撒种的人出去撒种，种子是一样的，但是当他撒种的时候，种子有落在路旁的，路旁是那些被塌的很硬的，根本那个土没有下到下面去，所以就是在外面那个飞鸟来就把它吃掉了。然后另外有些种被撒在一些很浅的土上啊，然后这些土没有翻过，所以很多石头，所以这些的种子下去的时候很快就长起来了，但是因为太浅了，没有翻石头，很多石头挡着，所以它长不起，它发芽但是长不起来。有一些落在一些稍微好的地方，但是四周围都是有那些的杂草啊、荆棘啊，所以长起来但是被扎死了。所以耶稣讲有一些种子下在一些好的土上， 这些好的土能够长出30倍、60倍、100倍。那这是在这里所讲的，存温柔的心领受呢栽种的道。好，21节这里说，这个温柔的心就是一个好的土，一个好的土是好的心田，这个好的心田才能够让道进到我们里面，然后按照这个运脑定律能够长出来。怎么样才能够有一个温柔的心呢？所以在21节他就说了，要脱去，就是除去一些污秽的和剩余的一些的邪恶。什么叫做污秽剩余的邪恶呢？就是圣经学界还是说一些的解经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污秽指的是什么？污秽是指我们耳朵的耳垢，就是那些泥屎啊，那些的肮脏的东西塞住了哈，塞住我们的耳朵，所以呢，道听了进不去，挡住了，就是这样一个的描写。那事实这个说，所谓肮脏的污秽的东西是还邪恶的一些的东西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这个的对这个道神的道的一个的态度，一个动机，应该这样说哈。究竟我们听到这个动机是什么？当人来到神的话语的面前，我们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动机来去听这个道？我们知道，当我们还没信主之前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有了哈。我们刚开始听神的话的时候，我们里面是有一种反抗的，是不是？有一种好像不愿意，好像无论是牧师讲道也好，读圣经也好，好像我们带着一种批判的。criticize 了哈，还是说讲一句我下面就会怎么可能哈，下一句不可能哈，还是说不能够接受。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对抗 reject 这些神的话的时候，我那个道没办法进到我们里面去。有时候我们听讲道的时候，还是说我们是会带着一个的批评批判的一个的态度，当带着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也没办法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去。所以听到不是说神的话对还是不对，乃是当我们去听的时候，我们带着一个怎么样的动机态度来去接受这个的道。如果是带着一个念头，一个邪恶的念头，一个对抗的念头，神的道是没办法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去，就好像落到石头，落到这个荆棘旁里面，长起来都会被扎死的。我相信我们很多还没信主之前，我们经历过的一些的体验吧。我们还没信主前，我们读到圣经里面描写的神迹，一些 miracle 的一些的描达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想一想，你可能已经信主很多年，已经忘了哈。那时候可能你的态度是什么？哎呀，怎么可能神话故事？是不是会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不合乎科学的，不合乎理性的一些的描写？我们不相信圣经里面对神迹的描写。当我们不相信圣经所形容的神迹的时候，其实我们背后是什么？其实我们背后是我们不能够相信神是一位全能的神，神是一位有主权的神。我们不相信神是创造这个宇宙万物、掌管这个宇宙一切的哪一位创造主。所以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超乎我们人的理性所想的、所明白的东西，我们接受不了。所以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对抗的心情的时候，每一个的神迹出现，我们都有一种小小的鄙视的感觉，这个太迷信，这个不可信，太迷信，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啊，童女怀孕生子，啊，红海分开，啊，平静风浪，啊，这是怎么可能？因为我们不能够接受有一位创造全能的一位的神。那当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的时候，我们可以读很多的圣经，听很多的道，但是我们不能够相信神。所以很多在大学里面教结学的，他们对圣经很熟。以前我认识一位老师啊，他说啊，他读那些的文学哈、啊，他说他是用拉丁文来读圣经的，在大学里面教文学。他说我读圣经是用拉丁文来读圣经，但是那时候他还没信主。他说他对圣经很熟，啊，为什么不能够进到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对某一些圣经所讲的，我们有一种的对抗，不能够接受。当人不能够相信圣经的预言，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一种的预言啊？旧约已经讲耶稣基督诞生哈、啊，在什么地方，怎么样诞生啊？他的一生经历的哪些事情，旧约都一一的预言了。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圣经的预言是真实的，还是说很多人就怀疑啊，以赛亚书怎么可能讲的那么的准确，一定是耶稣出生之后后来加上去的。因为不相信预言意思背后是什么，是否定了神的全知。我们不认为神是全知的，不能够接受他对世界一切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在他的里面都是完全摆在他面前通透的全知的。我们不能够相信神的全知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能够接受预言。同时也有一个所谓的争论，究竟神已经预定了还是怎么样，我们对这些的问题很多的角在哪里来变。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有一个敞开的心，软弱，不是软弱，就是温柔的心，让神的道进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诶，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经历过，我们还没信主之前，我们读圣经很多读不明白，也接受不了。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你觉知了，信主了，受洗了，后来你再读圣经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是很合理啊，很理所当然，没问题啊，这个是就是这样了吗？为什么很难接受？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眼光我把里面那个观点改变过来，除掉哪些的妨碍我们的哪些的念头，我们就有一个温柔的心能够去读。很多人不能够相信一件的事情，No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圣经基督教里面讲啊，因信称义啊，不是在乎你是怎么样的人，做了什么的好的不好的行为，只要你相信，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怎么可能有这样便宜的事情，那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不合乎我们平日的生活的里面的哪一种的道德的观点。我做好事得了好报啊，坏人能够怎么得好报呢？只有相信，这个太不合理了。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其实我们是拒绝否定神的哪一种的全善，他的爱。我们把神的全能、全知、全善都撇开不讲，不认为是接受的时候，我们圣经读下去没办法读得进去。为什么？因为太多超乎我们的理性所能够接受的、能够明白的东西。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脱去这些的念头，这些 block 了我们听不进去的一些的态度、一些的动机。怎么样能够做到？不是 不是人自己，是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当我们来读圣经，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这样的态度，神啊，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看到律法当中的奇妙，明白神话语的奥秘。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听到的时候，带着一个恳求神的灵来帮助我们去明白的一个的心情的时候，你就会有从神来的感动。不过要提一点，当圣灵感动，我们就需要回应。等下我们再讲下面的那一段。我看过，我也认识多一些的人，在教会里面好多年好多年，听到听了好多年，他们没办法能够成为基督徒。为什么？因为在开始的时候，他们圣灵对他们感动，他们不愿意做反应，拒绝了。到后来他们没办法能够踏出哪一步去接受神，因为圣灵在他的里面已经不能做工，没有办法感动他了。等下我再讲下去，会提到这方面。另外有一点，怎么样能够除去人对神话语还是说对圣经的一些的偏见？随着圣灵的工作，我们信徒在当中担任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过去一直新来的朋友，我们都会送他一本的书，叫《游子吟》啊。游子吟英文是什么？我忘了。一本的书，一本见证哈。游子吟那个的作者李成啊，冯秉成现在是牧师哈，过去他是一个的科学家哈，他做了见证，如果没有记错哈，我因为读了太很久之前读了，我忘了，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了，应该是他了哈。他的见证里面提到一点，他说他刚来到美国读书还是说做研究的时候，他带着一个非常理性，非常对圣经有一种的批判的一个的态度啊，人家邀请他去教会啊，他挣扎了很久啊，说又去了很久的没有真正参加，后来参加了一些查经班啊，一些的团契，一些的家庭的聚会啊。他讲啊，他说当他去到跟基督徒一起的时候，他们讨论圣经的时候，他总是找到一些不合理的一些的辩驳跟他们辩，而且基督徒也辩不过他。他作为一个的科学家，他很理性的来去对这些的问题，每一次都在哪里跟人去争论争辩，每一次呢，这基督徒都给他辩的没办法能够辩下去。但是他说每一次他去到一个家庭，基督徒的家庭，参加他们聚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哈，过去一定是先聚餐，是不是？那聚餐完了之后哈，然后再查经哈，然后就这样的啊。他说每一次去啊，都吃一顿好的，因为好多不像现在哈，以前有能够去吃中餐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所以。他也是去哈，吃了这些的菜也觉得哎呀非常丰盛，但是每一次他去参加聚会，跟哪些人辩论完了之后，啊，那个的主人每次走的时候还是非常的笑容满面的啊，还是非常友善的，还是把这些的食物已经包好一包一包的啊，不单只来吃完，然后还是打包给他拿回去。每一次来他都觉得他为什么他们那么好不发脾气，我跟他们这样对着干，他们还能够这样对我呢。慢慢他开始被信徒的这一份的爱融化了他的心，不是圣经那些的理论跟他的科学的观念调整过来，当然他写的这些书都给我们看到了，但是最重要的，他的心是被基督徒这个爱所 所融化了，所以神的道能够进到这里面去。这个就是随着圣灵的工作，基督徒在当中也是担任着一份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如何 present 我们跟还没信的朋友那份的关系，如果我们是带着这样一个爱的一个 的表达的时候，可能他们容易融化他们的心，能够去接受。所以这个就是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件事情，我们要赶快抓住机会去听到，但是我们要除去这些拦阻我们让道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些的妨碍，这些不除去，多好的道都没有办法能够成长。这些我们要求神来帮助，同时也让信徒在人的面前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成为一个软化机。我们的地过了几年就会硬，需要弄一些的东西去软化它一样，我们的心会硬，所以需要圣灵工作信徒的爱的行为的表现。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很有意思的22节，他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控自己。然后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比方，他说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人就好像对着镜子自己看见自己的面貌，看见就走了，就忘了自己的面貌。他在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就是说自己骗自己。谁会骗自己？我常常跟师母说，哎呀，骗人不容易，骗自己比较容易一点。有时候骗自己是挺容易的啊，但是在这里说行道不要听到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如果你单单听到不行道，就是自己骗自己。然后他用了一个的比方来讲，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一个人对着镜子看见自己的面貌就走了，他在说什么？究竟这两者有什么关系？这是两者很有关系，很有意思的一个表达。我们谁不看镜的？早上起来不照镜子的有没有？起来就走就跑了，镜子不照，不看，看一下。有些人一天到晚看着镜子，因为太爱自己了，觉得自己越看越漂亮，所以哎呀，每天到晚都照一下，看一看自己的漂亮。来 imagine， 来幻想一下，如果有一天当你睡着了，可能这些就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跟一群的朋友一起过了 party 的时候，去做什么活动，醒来的时候去到那个镜子面前一照，哇，的面点画了一只的乌龟 turtle， 画了一个乌龟，写了一些的画，画的肮肮脏脏的一个丑怪的面貌当他看见这个镜子里面看见自己的时候，哇，吓死了。如果当他看见这个样貌，他吓一跳之后转身他就走了，就出去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结果是什么？结果人家看见他，哇，干嘛了？你的面很脏啊，你没有看到吗？我看见了，那你为什么不处理？我现在没有看到啊，刚才看见，现在不看，没有看见，没所谓了，好好的，没问题，我没有看到，所以就不怕了，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如果他看见自己的面貌那么的脏，那么的让人取笑他的时候，你想他会怎么处理？他立刻就会把它擦干净，对不对？他不会那么傻，看见自己样貌不好他也不管了就走出去，给人家是笑话他，不会的，没有人这样做。他这里说的就是这样，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如果你单单听到 你就自己骗自己，你看见自己的肮脏，但是你不管，你出去了。所以中国有句话怎么说呢？以铜啊，以铜为镜 ，copper as a mirror 啊，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当我们看见这个镜里面，我们穿的不整齐的时候，我们要把它调整过来，对不对？镜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你的面貌，你的衣服整齐不整齐。如果不整齐的时候，我们要立刻去处理它，否则的话，等下你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了。我们知道我们的姐妹们，你们化妆的时候啊，你们 make up 的时候啊，这些啊，画这个眉啊，啊，在涂这个粉的时候，你会对着镜子来做吗？还是你就这样做？谁会这样做？就这样涂了啊？我有时候开车，有时候看见一些女士，哎呀，在开车的过程的里面，还是拿那个镜拿过来，然后这里划一下，这太赶时间嘛，我知道哈。为什么要照着镜子？因为不照着的话，不晓得划在这里还是划在哪里。虽然我知道自己的面貌，我看自己的样子看了二三十年了，应该不会不记得了。但是你当你化妆的时候，你肯定要对着镜子来划，因为划错了。虽然你对自己的面貌二三十年、三四十年，但是你不记得。雅各用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形容来告诉我们，听到就如照镜子一样。道的目的是什么？道的目的是要来改正我们。啊，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啊十六、十七两节圣经。提后三章十六、十七两节圣经。提摩太后书啊 ，Second Timothy 3:16 and 17 ，OK， 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圣经神的话的目的是什么？是来改正我们、矫正我们一些的错误，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有一些肮脏、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原来我们被这个罪恶的世界所影响，我们有一些的行为，有一些的观念，我们不认为是不对的，我们不知道那个是错的。但是当我们读神的话，听到的时候，神的道进到我们里面，就好像一个镜子，来照出原来我们里面这些的东西的观念是对还是错。所以当一个人被神的道照出自己的面貌是怎么样的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 action， 一个的行动要做，就是要面对这个的神透过道来提醒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去处理那个问题，就像刚才我说的，一个人在镜子里面看见自己的面貌是肮脏的、乱七八糟的、被涂的一塌糊涂的，但是我就不管了，我就出去，反正我自己看不见自己，对不对？然后没有镜子，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面貌如何，所以我I don't care。 人不会这样，对不对？人一定会把它擦干净啊，好好的处理一番。同样的，如果当神的道因着神的道提醒了我们，照耀了我们里面的一些的问题出来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去矫正改正它，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就是改正我们。如果我们不按照这个的教导来去做改变的时候，雅各就说你走了你就忘了。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们自己骗自己，我没有问题，我还是挺好的。 你认为我不好，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挺好的。其实是我们以为自己好，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别人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当我们被神的话去感动而不做改正的时候，结果就是我们自己受到那个怎么说呢，这个羞辱了啊，人家看见我们那些的问题，也知道我们的问题，也看到我们you know肮脏的一面，我们却自己骗自己，没事没问题，我可以好好的照样的工作。这个就是雅各这里用一个非常很怎么说很有意思很直接的一个的隐喻，用一个的镜来表达。当我们发现自己的问题，必须要立刻去调改改正，不一定能够立刻我们的生命被改过来，但是后面是说了我们接下来我是五节，我们要不断啊，我们要不断啊，要常时常如此啊，我们要看完一次，被神的灵感动一次，我们知道了，我们去改啊，也不断被提醒，不断去改，以知道我们能够结出一个不一样的一种的生命来。这个就是雅各在这里用这样一个图画来告诉我们：听到没有行的话，是骗自己；听到的目的是要来提醒、改正、矫正我们生命的问题。听了不去矫正、改正，就是自己骗自己，认为没问题，结果自己受辱了。这个是雅各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的图画，好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那接下来他说什么呢？接下来他说啊，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又是自骗自己。他说这个人的虔诚是虚假的，是虚的。这个虔诚，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虔诚就是一种宗教的一种的活动，一种的参与，就是虔诚。哎呀，每个星期我们都去教会，哎呀，祷告会我也参加，侍奉我也参加，行为上好像是挺好的，挺虔诚的。我们常常用虔诚几个字来形容一些宗教的一些外表的行为。但是雅各这里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他说真正的以为自己虔诚的，却勒不住他的舌头呢，就是自骗自己。那这是雅各往后我们知道哈，雅各书后面还有一篇哈，第三章讲了很多有关这个舌头哈，这个话语的一种的一种的话题，到了第三章我再跟大家好好去谈啊。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看出是什么，要看出是说雅各是不是告诉我们，真正的虔诚是一种人的内心的一种的改变。他说为什么要若不勒住自己的舌头，就是自骗自己呢？就是虚假的。因为我们说言由心生，我们讲出来的话是从我们里面，我们的心存着有的，我们的意念在我们的心里面已经存有了，所以我们就会讲出来。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讲话非常的怎么说呢，很 harsh， 怎么说呢，很攻击性的没有哪一份温柔慈爱的一种的表现的时候可能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哪一种的仇恨怨恨在里面，所以我们讲那个话就会讲出一些很尖锐的一些的形容。因为我们内心里面是怎么样，我们的话讲出来就表达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所以真正的虔诚是什么呢？就是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我们不会随便讲一些 能够去伤害别人的话。有时候有很多人真的很虔诚的外表，参加很多的活动，但是当他一开声讲话的时候，就会让人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可能他不是有心的，但是他里面就是充满了这些的妒忌啦，仇恨啦，苦毒啦，这些的在里面，就自然的表达出来了。所以真正的虔诚是什么？真正的虔诚是说，我们在话语的当中是能够带出一种神自己的哪种的温柔，哪种的爱，哪种讲出来的话是造就别人，不是去好像怎么说，好像那个站怎么说，你叫我讲什么站是不是那个啊金居哈，不是啊，就是那些有刺的那些动物叫什么啊，刺猬，对对啊，一走的人在旁边就刺人家一下的哪一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我经历过啊，有一些真的在教会里面啊，有一些人真的不讲话还好好的，一讲话就总是让你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啊。真正的虔诚是什么？话出是造就，让人感到舒服，让人感到神的爱被融化的哪一种，不是去这样的一个面前。我们的生命是如何，我们的言语就会如何，所以这个是一种生命的流露的一种的表达。再来最后一节27节，上个星期我们说了啊，在神我们父的面前啊，那清洁没有沾污的虔诚是什么呢？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啊，并且保守自己不沾世俗啊，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为什么雅各觉得这个是真正的虔诚？因为在犹太人的宗教的里面，在犹太人的信仰的里面，神已经很明确的来吩咐他们，来告诉他们，他们要照顾那些怎么说呢，那些软弱的需要帮助的，那些孤儿寡妇是最没有能力的一群的人，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成为他们的祝福，帮助他们，因为神是孤儿寡妇的神。那有两处的圣经啊，给大家去读一下哈，诗篇的68篇 Psalm 68，诗篇的68篇的第5节。Psalm 68:5，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伸冤者。神是孤儿寡妇的神，是照顾孤儿寡妇，为软弱的，为那些无助的人，神是他们的帮助。另外一处是诗篇146篇。第9节 Psalm 146:9 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神是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妇，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的信仰的当中神对他们一个要求，一个吩咐。为什么是这样？因为神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过去也是软弱的、微小的、弱小的一群，你们之所以被神选为神的子民，不是因为你们强大，却是因为你们是软弱的、微小的一群，所以神成为他们的扶持，成为他们的帮助， 所以当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他们也要成为神所做的这些的事情。再来看两处的圣经，啊，在马太，应该是利未记十九章的二节。那刚才只是路易斯带我们读经的时候也读过类似的一节的圣经哈，利未记啊十九章的二节。十九章的二节啊，你小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啊，神是圣洁的。圣洁是什么？圣洁就是分开 separate 啊，分开出来什么？归给神。神是与世界与一切受造之物都不一样的，分开出来。所以以色列人要在整个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成为一群表达还是说来展示神是怎么样一位神的一个的群众啊。然后另外一处是马太福音啊，这段我们稍微用点时间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五章，Matthew 5:43-48。马太的五章，我们从43哈，我们来读到48节。马太福音哈，第五章43哈到48哈，我们来看一下那43哈，开始。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了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了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引用了旧约圣经的观念啊，神要求我们要像他一样做他所做的，把神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把一个生命，新的生命赐给我们之后，要我们的生命能够把神的哪一种的属性的一种的表现出来，爱神所爱，行神所行，这个是圣经里面真真正正神对我们的生命的要求。虔诚是什么？虔诚在这里，我们单读这个雅各书的这一章这一节圣经的时候，27节的时候，我们就以为哦，照顾孤儿寡妇，那都是虔诚了。真正的虔诚不是在行动上做这件事而已。所以很多人，我们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一些叫做social gospel 啊，有一些叫做社会的福音，就是哦，要四周围去做好事。照顾这些流浪的，照顾这些贫穷的，做这个做哪个，就等于是虔诚了。No， 不是这样。做这些是好的，但是这个不是在这个重点，不是在这个行为上。这个重点是，如果真正的虔诚，我们应该有神哪一种的生命，我们能够看见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从神的爱的角度，像神一样有这个爱来去照顾他们，来去帮助他们。重点不在这个行为，重点是我们里面这个生命是不是有神哪个的生命表哪一种的圣洁，哪一种的完全，以致到我们愿意做神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我们究竟神的要求是什么。不是单单外表这个的行动，有时候我们太被这个行动，这个一件的事情，来好像就表达了哦， 我信主我得救我就要做这个事情，好像律法一样，那就是错了。神要求的是我们几个的生命因着被神的道的光照，我们里面看见自己的问题，愿意去改过来，让神自己的心意在我里面能够行出来，以知道我整个生命要表达的就是神自己，成为神在地上的一个的代表，这个才是真正的虔诚。所以雅各书在这里教导我们，听到的目的并不是要让我们知道，只是知道而已，不是，听到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改变。改变什么？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像神一样，做神所做，爱神所爱，我们的形象重新再恢复这个的样子，神的形象样式在我们生命再重新展示出来。这个才是听到还说神的话的一个的重点。但愿雅各书给我们一些的思考，一些的提醒，当我们听见神的话的时候，神的道的提醒的时候，愿意我们有一个心智去立志回应改变，随着圣灵的帮助我们被改过来。但愿信主越久，我们的生命就越像神，越能够成为神恩典的出口。我们低头来祷告。是的，主，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太活在我们自我的当中，多少时候我们没有看见我们自己的问题，但是神你的道你的话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需要面对，就像我们在镜子的当中看见自己肮脏的面貌，我们不能不去处理，否则的话我们就自我羞辱了自己。求主你也帮助我们，当你的话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圣灵来提醒我们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做改变，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真正的虔诚，让我们的生命所流露出来的是一个有你形象的一个的生命，你知道我们身边的人因着我们的存在而蒙福，无论是在属灵的事上，物质的事上，我们都成为恩典的出口。恭敬的把我们今天所分享的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保守你的话在我们心中，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